34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
明日早晨，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。
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遍山多不可有人在，山根也不可叫羊群、牛群吃草。”
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清晨起来照耶和华的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，手里拿着两块石板。
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
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
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世代。”
摩西急忙伏地下拜，
说：“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”
耶和华说：“我要立约，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，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。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。
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你要谨守。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霍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非人、也布斯人。
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所去那地方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，
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血的神，名为祭血者。
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，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的祭物，
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。
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，
你要守除孝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业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，因为你是这亚比业内出了埃及。
凡投生的都是我的，一切牲畜投生的，不论是牛是羊，公的都是我的。
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，若不代赎，就要打折它的颈项。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。
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。
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，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。
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
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。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，并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。
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，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。
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
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要将这些话写下，因为我是按着这话给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”
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，也不吃饭也不喝水。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10条诫，写在两块板上。
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
亚伦和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
摩西叫他们来，于是亚伦和会众的长官长都到他那里去，摩西就与他们说话。
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，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。
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，就用帕子蒙上脸。
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，就揭起帕子，及至出来的时候，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。
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，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，就揭去了帕子。
34章所交通的这一章非常的重要啊，实际上它是跟33章后面那一段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稍微复习一下33章的末后这一段。我们知道在33章摩西有一个更深的追求，他向神祷告，他说：“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。”好，在你眼前蒙恩。我们知道摩西是认识神的人，可惜摩西并没有停在他所认识的这个阶段，他有一个更深的追求，他盼望就是说，如果是神，他在神的眼中蒙恩呢，他想要知道神的道。这个神的道，我们上次提过，他原文就是神的法则。诗篇103篇第7节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，但是摩西呢晓得神的法则。好像以色列人见过神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但是以色列人呢仍然拜金牛犊。许多人跟随主耶稣看了很多的神迹，可当主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，这些人都退却。所以摩西不一样，摩西不但知道神的作为，摩西更认识神的法则。因为摩西的心里面深处他有个渴慕，渴慕更深的来认识主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功课。因为你看，不管是圣经上所提到的圣徒也好，或是我们所认识历史历代的圣徒也好，他们都有共通点，就他们愿意更深的来认识主，认识主的自己。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人，可是保罗在临终的时候，在末后这几年的时候，他仍然说他是渴慕更多的来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所以我们不仅仅要认识神的作为，我们更需要呢更深的认识他的法则。不仅如此，他认识他的道是为了要更多的认识神，而且更在他眼前蒙恩。所以接着他进一步说呢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荣耀呢，是特别代表神的自己。换句话，他不但认识神的作为，认识神的法则，实际上他想要更深的认识神的自己。结果神就说在33章特别讲到，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。所以神的恩慈跟神的荣耀是不能分开来的。而且他说我要宣告我的名。什么是名呢？名是代表这一个人的自己，所以认识一个人的名呢，就认识他的自己。所以他说我要在你面前经过，要宣告我的名，而且说我要恩待神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换句话说呢，一方面在于我们的渴慕和追求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实在是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。没有我们更深的追求呢，我们就得不着。但如果光是靠我们的追求呢，我们还需要靠神的恩典跟怜悯才能够得着。然后他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那要怎么看呢？耶和华说，看啊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。换句话，你要在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你才能看到到主，看得到神。这个地方呢，就在磐石上面。而且他说，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所以这里给我们指示出两个特点，就是你要见神的面，你要见神的荣耀呢，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你必须要在磐石穴中， 第二个呢要经过神的手，所以你的地位要站对，就你要在磐石穴中。第二个呢，你要经过神的手的工作。他当我的手遮掩你的时候，你知道一遮掩的时候你看不见了。所以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黑暗里面，我们不清楚。当神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发觉我们是很孤单，好像在落在黑暗里面，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。但是呢，等神的手收回来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了。但是你是看见他的背，不是看见他的面。换句话说，当神的手过去以后，我们经过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制作以后呢，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，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见到他的荣耀。好，34章就告诉我们神怎么带领他进入磐石穴，神怎么让他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这34章非常宝贵的一章。好，首先33一开始的时候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好，在这里神要显出他的荣耀，但是神首先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说你还要再凿出两块石板，跟先前摔碎的那板一样。首先你看见石板被摔碎了，这就说出了人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。人虽然有这个心意，但是呢因着人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还没有遵行的时候，人已经犯了这个律法，所以被摔碎了。所以这个摔碎的石板就说出人没有能力来遵行神的律法。但是神吩咐摩西说，你还要再造出两块石板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人不能遵行还要再造两块石板呢？这说出了神的标准不会降低的。因为律法是神的见证，虽然人靠着自己的能力人没有办法遵行，但神不降低他的标准，所以神仍然要再造出两块石板来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两块石板就是后来放在约柜里面的这两块石板，就说出了你知道这个律法好像迅猛的师父，为的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所以只有基督他能够满足神一切律法的要求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一方面看见人没有办法遵行，一方面看见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，那怎么办？那只有基督来，他能够满足这一切律法的要求。所以主说，我来了不是要废掉这律法，我来是要来成全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见了，他说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，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片山都不可有人，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。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，这两节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你见到要见这个神的荣耀吗？他的时间跟地点非常重要。首先是在明天早晨，换句话这是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，所以摩西就清晨就上去了。所以要见神的荣耀，你必须要在清晨。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代表，并不一定代表我们这一天的清晨，这是有它的属灵的意思。清晨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新的开始之前，在你还没有见人之前你要先见神，在你还没有摸事物上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应该先去见神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你不见神的话呢，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能力来应付这一天的事情。所以在一天的新的开始呢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先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，时间乃在清晨，在早晨，在你还没有见人见事物被这些事情所缠累之前，能先来见神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就时间。然后你必须来到西乃山的山顶上，换句话你现在你必须来到一个属天的境界，脱离地，不被地上的事物所缠累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见神之前， 我们先看一看报纸，先了解一些事物。你看，我们已经被事情的世上的事物给摸着了。你这时候来亲近神就很不容易。所以你必须在一天的开始还没有接触到人跟神之前，人跟事物之前，你必须来到一个属天的境界，脱离地的缠累。而且呢，你不可以带人上去，你不可以带人上去。很多时候我们，当然我们在祷告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我们心里面所挂念的人事物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寻求神的帮助，这是对的。但是呢，在这样子要遇见神，见他的荣耀这个亲近里面呢，你必须把人事物都放下来，你不可以带任何的人上去。上一次约书亚上的时候，他还不是摩西上去的时候还带着约书亚，那这一次呢，他说谁都不可以带，甚至你连牛群羊群在山根下吃草都不行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还挂念我们的牛群羊群，对不对？但这个在这一个特别的这个聚集里面，神特别跟他讲，你必须要在清晨，你必须要在山顶，你必须要单独的来朝见神。就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，清早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奈山去，手里就拿着两块石板。然后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我们知道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聚集，因为当这一次结束以后，我们在摩西的脸皮上发光。可是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在前面一次的四十昼夜，摩西也亲近神，但是摩西的脸皮没有发光。这一次摩西的脸皮发光，所以这一次跟上一次是不一样的。上一次你注意一下啊，上一次神与摩西相遇的，他是说四十昼夜，摩西怎么样呢？摩西是与耶和华同住。而且如果你读生命记的时候呢，摩西是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。那这一次不一样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一次呢，他是与耶和华同战。所以你看摩西这次特别进步，而且呢，摩西没有带任何的人上山。而且这一次呢，我们看见耶和华在与摩西一同站立，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命。所以神怎么样把自己的荣耀启示给摩西看？神怎么把他自己启示呢？乃是借着他的名。因为一个名是代表一个人的自己，所以你认识这个名呢，你就认识了神。而且这个名所代表的是什么？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。所以当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跟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呢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。这里耶和华宣告他的名，就是耶和华宣告他的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乃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一方面说出了他的公义，一方面说出了他的圣洁。不仅他是慈爱的，他也是诚实的，这就是神的自己。可是你怎么样认识神是公义，神又是慈爱的？你怎么认识神又是圣洁的，又是诚实的呢？你只有在一个地方看得到，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要讲的，在这个磐石穴中。因为公义跟慈爱呢是两个极端，你如果要讲公义，你就不能够讲慈爱。 如果你讲慈爱，你就不能讲公义。在什么地方，你能够让公义跟慈爱、圣洁跟诚实、怜悯跟恩典交汇，那就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记得，一方面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但一方面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你看见没，一方面神要听他的祷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，他赦免了他们，这是神的慈爱。但一方面呢，主在十字架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就说出了神的公义。所以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在约翰晚年的时候写的，大概他已经90岁了才写的时候，但他回想这一幕的时候呢，他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讲，他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显明出来。所以只有在主的钉十字架上这个事情上面，你看见慈爱、恩典、公义、怜悯、诚实、圣洁呢，就在这个地方交汇。这个地方在十字架上呢，就是这个磐石穴中。所以我们刚才讲，你要怎么样看神的荣耀，你只有在磐石穴里面你能看得到。我们的主就是那永久的磐石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，他身体为我们裂开。所以你在只有在十字架里面，你看见神是公义的，你看见神是慈爱的。所以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，他深深的明白，他怎么讲呢？第四章第六节，他说他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所以保罗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，当保罗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看见了神怎么样修造这个大地。当时那个大地呢是空虚混沌，约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就有的光。可当保罗看见人，一个堕落的人，他里面呢就是那种黑暗、空虚、混沌。一个堕落的人里面是空虚、混沌，满了黑暗。这时候神的灵呢也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，然后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呢，现在也照在我们的心里面了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蒙恩得救了，然后我们才知道，原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所以你要看神的荣耀吗？你必须在磐石穴中来看，你必须在基督的十字架为我们代死的这个里面，你看见神荣耀的光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到，就神怎么样继续用手来遮掩，这是神十字架的工作，在我们身上要除去，除去我们里面那个帕子，我们才能看得清楚。那这个就直接跟后面摩西他的脸发光有关系，不过在中间他插进了一些话，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摩西一听到以后急忙俯伏下拜，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摩西为什么突然下拜要说这些话呢？因为他真的看见了，他认识神的名，看见了神不但是公义的神，神是蛮有慈爱的神。所以他在这里俯伏下拜说，如果我们在你眼前蒙恩，换句话，你是有怜悯、你有恩典的神，你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你不轻易发怒，我求你与我们同行。摩西所祈求来是神继续率领他们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这时候神当然就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所以神说我要立约。我们知道前面神就立了约，但是他们已经毁了约，所以按着他们毁约呢，神是可以除去他们的，但现在神说我要立约。用新约的话来讲呢，这就是立了新约。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守这个旧约的，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说，他这是我为你们立约的血。所以只有在这个磐石血中，在这个十字架上呢，神能够给我们立新约。他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，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，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。但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你要谨守。我要从你面前怎么撵出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这些都是迦南七族的人啊，因为神要把他们把这个产业给他们。但是呢，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你们的网罗。后来他们果然成了，这些人成了以色列人的网罗，而且害得以色列人后来被掳。但神在这个地方已经预先告诉他们了，你们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，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所以这里讲到耶和华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？他是祭邪的神，他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叫祭邪者。我们的祭邪在原文就是嫉妒，这是讲到神是一个嫉妒的神。那讲到嫉妒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一般都不喜欢这个字，因为我们人不应该有嫉妒的。那神为什么要称为他嫉妒？他的名字叫嫉妒，因为人的嫉妒不好，因为人的嫉妒呢是站在自己的本位上来嫉妒，但神的嫉妒是有他的道理的，因为神，因为这是出于神的爱，因为如果不是神不这样嫉妒的话呢？你知道我们就很容易落在什么呢？落在仇敌的手里，被仇敌掳去，以至于神在我们身上那美好的旨意就不能成就。所以神怕我们落在这样子的仇敌的手中，所以他要嫉妒，这是出于他的爱。所以在雅歌书第八章，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话，歌中之歌雅歌，我想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好。第六节啊，后面中间这一段啊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极恨的嫉妒如阴间之残忍。你知道阴间是很残忍的，就人进了阴间以后啊，你不管人怎么样哭泣，怎么样挽留，阴间不肯放手的。但是用极恨来形容神的爱啊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换句话说，神爱我们，神不放手的，神不愿意我们被仇敌掳去，失去了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美好的旨意，神的祝福，神的恩典。所以他的爱呢，用极恨来代替。所以他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特别讲到神的嫉恨啊，嫉妒，但是他是用另外一个字，中文翻成愤恨啊，在原文是同一个字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，保罗特别对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：“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也是神那样的愤恨。换句话，神有一个嫉妒，这也是保罗有同样的嫉妒愤恨。”为什么？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这是保罗的工作。但是呢，我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所以你看，今天保罗是神所差的使徒。他把哥林多的圣徒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但是呢，他里面有个愤恨，有个嫉妒，他怕什么样呢？蛇怎么样用诡计迷惑了夏娃，兼仇敌也要迷惑这些圣徒，让他的心偏于邪， 失去向基督所存存疑清洁的心，以至于神的旨意受到打岔。所以这个愤恨是一种嫉妒，是一种神的嫉妒。所以讲到神的嫉妒，他说他的名字是忌邪的神，名为忌邪者，就是这样。这说出了他的爱，不像人的嫉恨，人的嫉恨是自私的，但神的嫉恨呢，是他不愿意人落在仇敌的手中。所以这是神的爱。他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。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的祭物，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。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，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所以这是神与他们的立约，而且可以对他们警告的话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讲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。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从前讲到律法的时候，讲到那些典章的时候呢，他所揭露的几段话。那这几段话重新被提出来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这几段话。首先他说，你要守除教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，因为这是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的。为什么一下就提到了要守无酵节吃无酵饼呢？因为刚才神才特别提到，就是说神要与他们立约，叫他们不能够敬拜他们要进去的那迦南地的那些偶像，为自己雕刻神像，免得他们成了你们的网络。那这时候就提到了无酵饼。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酵，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几个地方提到酵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那边特别提到，他说不要用旧酵，不要用恶毒邪恶的酵，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。换句话，这个酵是代表邪恶，代表恶毒。那这个酵呢，很可怕的。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特别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。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天国好像面酵，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，所以说特别讲到天国的比喻，天国好像面酵，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我们知道这里主耶稣讲这个比喻，并不是说天国像面酵啊。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，他说天国像下面他要讲的这一串的事情，包括了面酵，包括了三斗面，包括了全团发起来这件事情。那主在讲的时候，他说天国好像面酵，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。三斗面啊，是一种无酵的细面。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第二章的时候，讲到素祭的时候，就是用到这个无酵的细面。所以无酵的细面呢，一般是讲到基督，是预表基督，他做神和人那个纯净的食物。因为素祭是献给神的，也是给人享受的。所以三斗面呢，是讲到这种无酵的细面，它预表基督做神和人纯净的食物。换句话说，三一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呢，在基督里呢是供人来享用的。这是讲到天，这天国是供应人的，可是呢有富人把面酵拿来藏在三斗面里。这个富人是指的什么呢？是指的被盗的教会，教会被盗。如果你记得我们在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，第二章特别讲到的富人耶洗别，你记不记得？所以他是个被盗的教会，他把面酵拿来，这个面酵就是恶毒邪恶的酵，掺在这个 无教熄灭的，这纯净的教训里面，哦，结果呢，就慢慢膨胀起来，换句话，里面的质就变了，质发生了变化，看起来是很大，但是已经失去了那个纯净。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的时候，特别提到，就是说叫做门徒特别注意什么呢？你要防备什么？文士的法利赛的教，撒都该人的教，还有什么西律的教？什么是西律的教？西律的教是特别讲到贪恋世俗、体贴肉体，因为西律他们是讲到这些，他们在那享乐嘛，贪恋世俗啊，体贴肉体这几个西律教。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呢？法利赛人的教就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呢，他们是注重外表、注重形式，他们有金钱的外貌，而缺了金钱的实意。你看这个教今天也在教会里面，啊，已经被掺进来了。所以很多时候人注重的就是外面的这些外面的这些金钱的外貌，人不注重这些实际了。那什么是撒都该人的教呢？撒都该人教他们研读圣经的，但他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复活的大能，所以他只知道一些道理，他没有经历，他没有与神直接的接触，他有满脑子的哲理，但他没有经历到神复活的大能。所以这些教都掺在教会里面，所以叫我们教会现在看起来很大，但是已经从我一方面来讲呢，你知道巴比伦所重视的就是大，大巴比伦，今天这个大的观念在教会里面。但你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他讲到他的圣，圣城耶路撒冷代表他的圣洁，所以神不是看大，神看的是圣。所以当神借着摩西讲到你不可与这些迦南地的这些人联合，而要防备他们的时候，可能他们成为你的网罗的时候呢，他马上就提到了你要守护教会，你不能让这些教进来。然后接下来怎么讲呢？他说凡投生的都是我的，一切牲畜投生的，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的。投生的是属神的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，你知道所有的投生的都要被杀死的，只有以色列人保留。所以现在这个投生的呢是属于神，因为神可以说这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。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不能够再为自己活了，乃是要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奉献的生活。所以前面的无教品讲到你必须要圣洁，那这边讲的奉献，所以你现在不再为自己活了，是为那替你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但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，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。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，谁也不可空手抄近我。你知道这边特别提到了驴子，你不能，你必须要用代赎的。什么是驴子呢？驴子是那种悖逆，对不对？牛是代表他顺服，但是驴子就讲他的悖逆。所以我们的天性就像个驴子一样，所以你虽然是奉献，你虽然是为主而活，但你不能用你自己的天性来奉献给主。换句话说，你今天虽然是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但接下来是怎么样呢？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什么？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吗？不是我这个驴子献给神了，乃是呢，你必须要用羊羔代赎，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所以你看这里都有它的意思在。好，那接下来讲呢，你要守安息日，你还要守三个节期，每一年三次都要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神。换句话说，逾越节你要去啊，五旬节还有收藏节，就是祝棚节，这三个节日叫去朝见。你要知道以色列很多，它是散布在整个将来它进去以后，它是散布在迦南全地的， 所以有些地方离耶路撒冷很远的，你必须来到圣殿这边来朝见神。所以他们要常常要花很长的时间预备，然后走很远的路来朝见神。朝见神完了以后呢，回去没有多久，他要准备要预备下一次来朝见神，然后又走很长的路，然后才朝见神，然后又回去。所以你看看，一连三次来朝见神代表什么意思？几乎他的一连整年的时间，他都在朝见神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的一生呢，神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常常来遇见神，常常来亲近神。你要在月节来朝见，月节说出了什么呢？说出了他为我们受死，我们经历他的死而复活，经历了这个重生。但是你不能停在这个阶段，你还来到了五旬节，就七七节。五旬节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然后收割节呢，是代表我们享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但这一切呢，根基来自安息日。换句话说呢，今天我们必须要先安息在主的里面，享受他做我们的能力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经历从重生，从生命慢慢的成熟，满有圣灵的生活，就是到丰丰富富的享受基督得到彻不透的丰富。这是我们一整年要学的功课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就无时无刻不经历我们主的那个丰富。他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我就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。你一连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，并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图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他们一天到晚都在旅行在朝见神的时候呢，首先你知道他们可能会担心他们的种植怎么办，他们的那些食物粮食怎么办。还有呢，当他们上来的时候呢，那仇敌来怎么办？但是这个东西你不需要操心。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，很奇妙，神负责这一切的。虽然你在亲近神，在遇见神这一段时间呢，会有仇敌的攻击，所以他说有外邦人来，有人会贪恋你的地图，但是你不需要担心，因为神自己要为你征战，神自己要赐福给你。这也是说出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啊。所以主说呢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都要加给你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啊。接下来讲到四件事情，这都跟献祭发生关系。换句话说，这四件事情跟奉献发生关系。他说：“你不可将我的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。”祭物的血就说出了我们的主为我们所流的宝血，洗净我们的罪，而且他的血一直有功效。有酵的饼呢？教我们讲的是恶毒邪恶的教，这是讲的罪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教的一同献上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奉献的生活呢，你必须要经历胜过罪，你必须要有胜过罪的经历。你不能够把自己奉献的人还留在罪中，你必须要有胜过罪的这个经历。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人他讲到，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，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祭物是需要怎么样呢？晚上要吃的，而且要赶紧吃的。你记得当逾越节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要吃什么？吃羊羔的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吃羊羔呢？因为前面有路要走，所以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在走这条路，他是靠着羊羔的肉。所以这个羊羔的肉你在晚上要吃掉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当他跟门徒吃完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，他就出去了。那时候是夜间了。我们知道，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就圣徒来讲啊，他虽然死里复活，就圣徒来讲呢，他离开了以后呢，一直到今天都是黑夜，就圣徒来讲黑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当主再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公义的日头才要出现啊。然后，如果我们警醒的话呢，我们会看见晨星。 换句话这个业是越来越深的。所以我们享受主不能留到早晨，早晨是代表主再回来的时候。所以在主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学习常常要怎么样吃主喝主，换句话说呢，常常享受主，让主做我们的能力，做我们的力量，来走这一条前面的路。所以你不可以等到主回来了你才去享受它，那就太晚了。所以你必须要不可留在早晨。所以一方面你看，你要有你这个奉献的生活必须要胜过罪，要有胜过罪的经历。一方面呢，你要继续的不断与主有交通，享受他的自己。而这时候你看接下来怎么样呢？第你首先粗俗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。我们知道第一个粗俗之物，粗俗的果子是主说的，可是你到起诉了，你又看见又有一些人，就那四万四千人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，他们是粗俗的果子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粗俗是指的什么呢？他们的生命比别人早先成熟，换句话他们等候被提。所以被提的生命呢，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生命有没有成熟。当生命成熟的时候，你就准备被提了。如果生命没有被成熟了，你就要经过考。所以粗俗的麦子，为什么这些麦子比别的麦子先熟呢？因为他们是向着阳光的，所以常常向着主的，因为主就是这个阳光，就是公义的太阳，所以常常向着主生活的人呢，生命容易早熟的。但有一天你知道灾难也要来，所以有部分的信徒要经过灾难。为什么？因为灾难也是一种考，那考出的时候到最后你看就收割了嘛。所以这里讲到他是地里首先初始主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。所以当我们一个奉献的生活，不但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，要有一个胜过罪的生活，而且我们要不断的享受主的自己，让他做我们的生命，做我们的能力。这样当我们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等候被提，因为要送到神的殿。那接下来呢，他讲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这讲到什么？这讲到复活生命的指示，复活生命的指示。因为这一节就带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，或者我们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。第七节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指示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，何况呢属灵的指示岂不更有荣光吗？若是定罪的指示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指示荣光就越发大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两节特别提到有一个叫做属死的指示，而且呢这个属死的指示也是一种定罪的指示。因为在第六节提到，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种的指示，一种是属死的指示，定罪的指示是用字句叫人死的指示。另外一种指示呢，他这里提到了就是什么，是属灵的指示。而且呢他能够怎么样呢，是用灵叫人活的指示，是称义的指示。所以这里有两种的指示，有一种指示叫人死的。我们到这边提到了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它是不可用。一方面这是一种在迦南地的人敬拜他们的假神的一种仪式，他们把山羊羔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它，据说这样煮的时候的味道很甜。但是山羊羔母的奶原来是喂养山羊羔的，是让它能够长大成熟的，现在来杀死它了。所以你看见有两种的指示是后面要提到的，一种是定罪的指示， 是属死的知识，啊，是用字句叫人死的知识；一种呢是称义的知识，属灵的知识，是叫人活的。所以他说，你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来举量山羊羔。换句话，这个知识呢，是一个复活生命的知识。所以你看见他是首先呢，他这是一个奉献的生活，他是一个胜过罪、有胜过罪经历的这种生活，而且呢，他不断的与主连接，享受主做他的生命、做他的能力，然后生命慢慢的成熟，能够等候被提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在地上的成为一种知识，一种属灵的知识、真义的知识，它是一种复活生命的知识，能够带给人生命、带给人生命的。这段话就跟后面摩西那个发光发生关系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耶和华讲完这些话以后，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两块法板上。好，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看摩西40昼夜不吃饭不喝水，换句话，他没有个人的需要，所以跟主亲近到一个地步了，你所有自己的需要你都会放下来的，你没有觉得是需要，因为主能够满足你的一切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前面所讲的这些约的这些话，神是用这些话来跟与神立约，写在法板上的还是仍然是那10条诫命，所以不是写这些话，所以我们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是神自己用指头上写的。好，然后摩西手里就拿着两块法板，就下了西奈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发了光。所以你看摩西这次经历跟前面那40昼夜的经历不一样，就发了光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因为我们知道摩西亚伦跟这些百姓曾经拜过金牛犊，所以他们怕这个荣光，因为这个荣光是定他们罪的，是一定罪的知识，所以他害怕他。然后摩西呢就叫他们来，于是亚伦和会众的长官都到他那里去，摩西就与他们说话。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，他就把耶和华在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。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，就用帕子蒙上脸。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，就揭去帕子。其实出来的时候呢，便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摩西用帕子蒙上脸，等他进去以后与耶和华说话，就揭去帕子。这一段话很奇妙，因为从这段话来讲呢，好像是因为摩西怕百姓，怕摩西脸上的发了光，因为定他们罪嘛，所以摩西呢就把帕子遮住脸，只有在他跟他们传达神耶和华的话的时候呢，他跟他们讲话是必须要揭开，但是一讲完话把他遮住脸，免得他们害怕。这是在这里所讲的。可是很奇妙，你到了哥林多后书3章的时候，保罗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正好换成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哥林多后书3章。所以保罗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。13节哈，哥林多后书3章13节。他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止的结局。你看到没有？在这里呢，保罗怎么解释这一件事情呢？保罗说这次不是以色列人怕，是摩西怕。摩西怕什么呢？摩西怕他们看见那将废止的结局。换句话说，他在保罗的解释好像就是说，摩西知道这个脸上的光呢会渐渐退去，为了怕以色列人看见这个将退去的荣光呢，他就把帕子遮住了，所以他们看不见。 十一节这么讲，那若那废掉的有荣光，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。所以你看这个荣光又它慢慢废去的。所以当摩西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把他帕子揭开来，好像他又得到了荣光，然后再下去跟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呢，啊就有荣光，讲完的话又赶快遮起来。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个地方解释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对，他看见那将废者的结局。但是不止这样子，再接下去来读的时候呢，又转了一个弯。他但他们的心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。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，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。你看现在呢，这帕子不在摩西的脸上了，现在帕子在以色列的心上。所以你看保罗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是用属灵的眼光在解释的。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？这什么意思？首先我们知道，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换句话说呢，今天他道成肉身，他好像支搭帐篷在地上，但是呢这个荣光呢是在帐篷里面，是在至圣所里面。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有一个很厚重的幔子，所以人呢即使进到了外院，甚至即使进到了圣所，你仍然不能看见这个荣光。这荣光是被遮住的，这荣光被这个幔子，厚重的幔子给遮住，关键是光透不出来的，那个神的荣光你看不见的。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，他在原文里面就是主在地上支搭帐篷，他的荣光，神的荣光呢就在他的里面，但是他的身体呢就好像那个厚重的幔子，所以人看见他，人看不见神的荣耀在他的里面。但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讲的时候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因为约翰在后来他看见了，所以他当他在回忆的时候写约翰福音呢，他说那是一个挂糊，他说我们现在但我们看见了他的荣光。那这个荣光呢这边讲说现在已经废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他身体为我们裂开，当他身体裂开他断气的时候呢，我们叫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那个幔子是很厚重的，所以一般人你要撕也撕不裂的。那这个幔子裂开呢，而且是从上到下，所以这不是出于人的，这是出于神所做的。希伯来书就给我们解释了，他说呢幔子裂开，就说了主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就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们现在呢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，这个幔子已经揭开来了。所以在这里说到了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，所以今天转了新约来讲呢，那个帕子原来的帕子呢就是主我们主耶稣的身体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这个幔子帕子挪去了，幔子撕开了，现在我们看见了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神的荣耀在他身上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所以现在神荣耀的光呢已经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了这个荣光，所以这个帕子已经挪去了，但是以色列人没有，因为接下来他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身上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主，他们不肯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出去。所以什么时候他们真的是信靠主，帕子就挪去了，他们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了，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但这句话讲得很好，他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出去了。所以这个帕子的问题呢是心的问题啊，因为今天神的儿女很多时候虽然信了主，虽然有这个权利来到主的面前可以瞻仰神的荣美，但是呢因为心没有归向主，所以帕子还在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，我们看不到神的荣耀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心不单纯，心没有归向主。 当然这个心更深的就说出了，然后我们里面那个光景啊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啊，圣经上讲的人心比万恶都诡诈，坏到极处谁能识透。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心实在是归向主，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归向主，我们以为我们归向主，我们怎么看我们也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心跟我们那个己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实际上这个心呢，就是那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像那个帕子很厚重。所以现在基督已经为我们除去了这个幔子，他自己的身体除去了，我们可以来到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瞻仰神的荣耀，神的荣美。但现在呢，我们自己的帕子没除去，我们的心没有归向主，我们那个肉体没有受到对付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之前神怎么启示摩西呢？他我的手要遮掩你，所以这里有十字架的工作，因为遮掩的时候你看不见，十字架的工作常常是把我们带到黑暗里面，这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明白的，我为什么要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，这是一个黑暗，所以遮住了，等到有一天这手拿去的时候我们才看得见。所以现在这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做对付，破碎我们己的工这个工作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讲到，他说好，他说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得以自由。换句话说，现在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工了啊，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工。第十七节啊，这句话实际上它是接在第六节的后面的啊，第三章第六节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啊，第三章第六节怎么讲呢啊，后他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，那原文就是凭着灵啊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灵叫人活啊。然后接下来就讲这句话了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你就得以自由啊。所以中间从第七节日到第十六节，这是一个刮胡，一个插进来的话解释啊，第六节跟第十七节的啊。所以一方面你看，灵是叫我们活，那主就是哪里啊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你就得以自由。所以当这个工作主的圣灵在这里做的时候呢，做成了以后，我们众人现在既然敞着脸，就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敞着脸就可以看见神的荣光，就神的荣耀了。这个荣耀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摩西想要看的那个荣耀啊，神的荣耀啊。这样我们就看见主的荣耀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这个荣耀呢是荣上加荣。摩西那个时候所看见的荣耀那时候圣灵是在他们外，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没有内住的圣灵，所以圣灵是外面做的。所以你看神的荣耀显在摩西的身上了，所以摩西有神的荣光啊。但这个荣光是外面的，是会退去的。但今天呢，在新约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，所以如果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呢，这个荣耀是在里面的，慢慢透出来了，所以能够持久。所以摩西那个时代旧约的时候，那个荣光是渐渐退去的，但到新约的时候，这荣光呢是讲的，这荣光就越发大，而且是长存的。而且这里特别讲到说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啊。什么是镜子呢？就是我们就变成了镜子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今天神的灵，因为我们敞着脸向着神，向着主，就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啊，把荣耀加给我们。慢慢这个荣上加荣，就从我们身就磨成了主的形状，就神儿子的样式在我们身上显出来。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镜子，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啊，所以人就看得见。所以在这里特别注意到第三章的第六节，你看特别提到，他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啊，你看特别注意到这个职事。好，然后你再看第四章的第一节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啊，你看这两个字不同的啊，一个是职事，一个是职分。职事是说到了人啊，职分呢是说到这个人 神所交托给这人所做的事情。所以一个是人，一个是事情。好，前面讲到呢，他说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，或者说这个执事呢是一个称义的执事，是蛮有荣光的执事，是属灵的执事，是叫人活的带给人生命的执事。这个执事呢好像一面镜子，当这个执事呢他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的时候，他就像镜子反照出来，所以人呢就能够在这个执事身上看见神的荣耀。那这个执事所领受的职分呢，现在就是什么，要将真理表明出来。所以你看到第四章一开始，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上当，来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妙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。所以这个执事他的所受的职分呢，是把主自己彰显出来。那彰显出来你必须要怎么样呢，把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妙讲神的道理。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什么，他原来那个旧的生命，那个己生命，那个帕子，现在因为神的工作呢，这个帕子除去，所以他现在能够彰显的乃是神的自己。所以呢他就把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，他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。换句话说呢，今天这个新约的执事呢，他在这里传讲神的道，人在他身上所听到的不是这个道理，人乃是在他身上看见了主，因为他彰显的乃是主的荣耀。但是现在如果呢有人被蒙蔽，他不是蒙蔽在我们的身上，是因为你的身上有帕子。那这样的人怎么样被，就是这个新约的执事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？换句话说，神的手怎么在他的遮掩他，然后再挪去呢？这是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刚才讲过了。这个工作就是后面所讲的第七节所讲的，第四章第七节所讲的。他说：“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就是这个宝贝，我不，我们这就是瓦器啊。但是宝贝呢，就是圣灵，就是神的自己住在我们里面。他要显明这莫大的人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”那神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破碎。所以你看接下来就是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不知死亡，遭逼迫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死亡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现在旧约的经文跟新约就连在一起了。当时神怎么启示摩西说，你要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你必须要站在磐石穴中，你不要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手拔去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我的背，就是看见我的荣耀。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要在哪里看见呢？你首先你在十字架与主的联合里面，你看见了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显出了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但是今天有个帕子在我们身上，这帕子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就是我们的己，所以我们要承担这新约的执事。神就借着十字架的工作破碎我们，等着这帕子除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就能够反照出来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这样就成了新约的执事，称义的执事，属灵的执事，带给人生命，带给人从神来的那个祝福跟喜乐。所以你看这条路何等的清楚摆在我们的面前。好吧，我想我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。有点安静。